我们不鼓吹大家没有练习来往，我们是非常希望大家就是任何比赛啊，你都是要训练，不要说抱着玩玩的心态。天哪，你在山上玩玩看，
你要耗多久？老娘就看看。Hello， 欢迎来到山水户外，什么都可以聊的户外平台。这里是户外人说说。一般民众或者是大家想要去体验这个登山车的话，他该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啊？
台湾就是腹地没有像欧洲一样这么大，但是台湾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有，什么地形地貌都有，都会有涵盖到。这也是跟整个环境有关系啦。因为越野的区域，你拿山来讲好了，山其实本身大家对于山都会有一种距离感，那也会就是觉得说会有点危险性存在，所以你要让大家来玩越野登山车，本身就是你自己要先有兴趣。你有兴趣之后，那可能你没有装备，那没关系。那其实是因为现在台湾北中南都有蛮多的单位在做推广跟教学，像北部的话，就是在单车军火库，单车军火库就是有做那个训练班。我们提供就是免费的登山车，还有护具跟安全帽。其实你只要，我们就是希望你人来，
人来就好，
真的是人来就好了。那我们有教练、有助教，都可以在旁边就是保护你，去学习基本功，然后跟这台就是这个车子的运用，就让你去学习。那最后等你的程度、技巧都已经学到一定的基本程度之后，我们就会一起去林道里面实际骑乘。就是你还是要去透过学习，然后了解一些观念跟技巧之后，我们才可以真的安全的，因为我们所有前提都是安全，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安全的去领到骑车，你可以保护自己啊，也可以就是享受在其中。所以在北部的话会有其实会有蛮多单位，他们就是会整理一些场地，像还有单合自行车工作室，就是阿丹、江爸、江妈，还有1510燕军，他们现在就是在北部桃园中坑那边，有时候就会去整理场地啊，还有中坑那边有一个女教练，她是越野摩托车的教练，这样子就是协助把场地都整理得很好。那体验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单车军火库，还有那个 MTB101 Ian， 他是一个 YouTuber， 他也会提供一些知识性的登山车相关的介绍，台湾的林道啊。还有就是说登山车的一些认识，就是其实很多人都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那台中的话也是有，其实台中也有很好的场地，就像老外林道，还有你刚刚讲 Super A 的，在那是大肚吧？
对，
大肚那边也是有很大片的地方可以骑，像台中的 Fox， 它是避震器公司嘛，还有一些自行车相关产业，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热情奉献的车友们会去维护林道，那甚至有些像有一位叫王小花，他也会去做林道，把林道就是弄得很好。其实大家都是因为热情，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高雄也有，高雄在大坪顶有那个南台湾 off road 的团体，就是有士官长啦、鸟王啊，还有华兴单车，他们都会就是举办一些活动跟比赛，让大家都可以聚集在那里去玩越野车。就是说大家都很努力在推广越野登山车这项运动啦，那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有很多的人一起加入来体验。
所以如果想要玩的话，看你的地区去哪里都有相对应的高手们。
其实大家都很热心，而且他们就是非常的热情就是都很鏘啦，大家都很鏘，然后也会非常的照顾你。你如果要下一个小下坡，旁边会有两排人墙站好，所以你跌倒了马上会有人接住你的车跟你的人，这样够安全吧？
很安全。可是那些人墙不怕自己被撞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是经历过也被这样接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有经验。
你是说有一台车冲过来要知道怎么闪？
没错，没有管车的啦，车随便啦，我们就救人就好了。
所以车就丢这样。
像我们在骑一些爬坡很陡的坡啊，真的骑不上去会定杆嘛，
对，
你怎么办？抓旁边的树啊，赶快抓旁边的树，不然你会往后倒嘛。然后车子抓不住就放掉，先把你自己站好再说。很有趣吧？
很有趣。那这样不是啊，这样车掉下去你也要下去牵车啊。
对啊，再把它牵回来，它不会掉太远啊，顶多就是在下面一点点而已，还好，真的还好
哦，
真的。这个也是跟公路有差别，公路车的人都会把它放好好的，
嗯，
然后就是不能撞到，不能敲到。那、就是、登山车就是因为它很勇，你知道吗？它很勇健，所以你不要担心它受伤，你先照顾好自己。车子的部分不用担心，
对对，车子还比人强壮，这样
没错。所以就是你就是把你自己顾好就好了，车子其实没关系啦，我们东西换一换就好了。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漂亮的林道啊，或者是、有人帮忙做维护，那你有什么特别觉得很漂亮的、可以去尝试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
大家
就是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地方。
建议还是要有教练或者是熟悉路段的车友去带路比较好、对，那因为进到山里面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登山客，对，那因为这个也是要基于礼貌性，我们还是要就是去礼让登山客。很多的林道其实也不太适合真的骑车，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很初学的话，有罗山林道，对，但是那个真的是非常初学，
几乎都是平的、
其实我觉得桃园的中坑跟光华坑其实是真的也很好练习的场地。嗯，丹凤山就是照明禅寺那一区、那边也可以练习。对，我也是有从那边练习过来的。然后其实阳明山有一些阳峰古道，那边其实也可以骑，也蛮好玩的。那只是说那个路真的你要有人带，熟悉的人去带，不然你出来到公路你还要再接回越野的林道，其实你会有点迷失方向、
所
以你会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还是要熟悉的人，然后有那个路线图之类的。
最好的是就是就是加入就是有关于登山车的社团或者是 club， 那教练啊或者是有经验的车友可以带，你也比较安心，大家一起骑有伴，不要落单，我们不会让你落单。
对，就像你说的，登山车几乎都是团队行动，
基本上是最好是团队行动比较安全，因为有时候在山里收不到讯号，但如果你真的出了意外，至少有个人可以帮你处理事情，这是在一个安全的考量之下。对啊，如果你迷路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你去哪，所以最好是有伴同行会比较安全。
那像你现在骑过最美，你觉得最漂亮的是哪一个林道啊？
最美的林道，我们常常在说吼，最美的风景是人。觉得很烦，我都不回答正经的事情。
对，这些脸这种消微。
没有，因为真的就是骑登山车之后，你认识的这群朋友，其实真的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当然有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去探路你知道吗，所以你也讲不出来那个是哪一个林道。对，然后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这边会有很漂亮的林道，比如说好了，林口有一个水牛坑，它外面就很像大峡谷，就是美国大峡谷的那个风景很漂亮，因为那边也有很多人去拍婚纱跟那个开越野车什么的，所以那个在那个滨海公路旁边的一个路边的地方，你就觉得那边很漂亮。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探索水牛坑的最深度，就是最深度，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就想说靠，那隧道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一个世外桃源、
哦、我觉得已经想象好了，想象出去会哇哦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觉得哇，另一边是什么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也是一个森林之类的，电影都看太多。好，我们骑进去哦，然后你知道那个隧道里面上面全部都是蝙蝠，全部都是蝙蝠在飞，整条隧道都是蝙蝠，然后隧道的边边都是那个蝙蝠的粪便，就黄黄的这样子，然后就骑在湿湿暗暗的隧道里面，你知道有没有像神隐少女的感觉，就是你觉得穿过一个隧道，然后你就期待说靠，另外一边一定有什么东西，结果呢当你通常就是觉得说有什么时候，我们到了另外一边，就没东西了。
所以你们出不去吗？
就是、哦，我们有出去，那出去之后就是一个路边，就是一个路边，一个路边，
好好笑。
这个骑的过程当中很有趣，很期待，即便暗暗的全部都是蝙蝠在飞哦，在你头上飞，大概有上千万只的蝙蝠在这个隧道里面飞。那啊，它外面其实水牛坑那边也蛮漂亮的，你知道过去之后就是没东西啊，我们又自己又再骑回来，原路骑回来
哦，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去下一个点了，因为那就是一个
对啊，因为我们也会看地图，就像你讲，我们会看 GPS 地图。那其实它有时候一些路基哦，它其实就是已经没有了。那其实你再走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全部又折返啊，就全部跑去海边骑沙滩。
不甘没有找到世外桃源。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去找乐子啊，对啊，那就是你知道登山车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那有时候像有一些国内目前有几位越野登山车选手，那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做异地训练，像是江胜山阿丹，或者是像是张佑伦，他们会去做一个冬训，就是怎么讲异地训练，然后他们就是会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林道。那我有一次就是有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个异地训练啊，超好玩的。美仑山啊，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的是美仑山，这一般人可能都真的不知道真正我们骑的美仑山是哪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穿进去，然后就开始骑这样子。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就是真的要有朋友带你一起去，你才会发现就是很漂亮的林道，你才会看到不同于公路的风景。
哇，好酷哦。记得你那一次训练还是6天呢，超级密集的，
精实，很精实，
啊，每天都有行程。哇塞，
真的每天都有行程。像那个着色林道也是很辛苦，就是你要一直爬坡，很累很累，可是爬完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变强超多的。我跟你讲哦，就是骑完越野车之后啊，一阵子你再去回去骑公路车，我没有骗你，
就感觉，
那个，
我知道，我感觉像骑小绵羊。
对，我跟你讲，你去刷那个路段，不管什么阳明山冷水坑，我跟你讲没有特别练哦，真的刷一排 PR，真的，我没有骗你，真的 Strava 就是直接很多金牌，没有真的很认真骑的那一种。就是因为你的登山车训练其实是相对它同时在已经在增强你的肌肉，你的整体的耐力值，所以其实去骑公路车你会发现，哎，这个出力好像很轻松，没有特别累，真的。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就是有玩公路车的人交叉训练一下，真的交叉训练一下，你就可以突破你的成绩瓶颈。
不要一直 focus 在用同样的肌群去训练，偶尔练练不一样，说不定会有一点火花。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国外的选手他们在休赛季的时候，他们也会用登山车当做一个休闲，或者是另外的交叉训练的项目去做他的一个辅助。就是其实因为登山车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刺激，不管是感官上面或是身体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突破。新的感受啦，所以其实就是每个运动都有它的一个特色跟优点，那我是觉得登山车其实也是可以来尝试看看。
刘芬，你现在是在 Xterra 里面工作嘛，那他就是每年呢都会在台湾举办越野三项的赛事，那今年就是2023年是在4月的时候举办，对吗？
我们 Xterra 2023年4月14到16号我们会在垦丁国家公园举办是越野三项还有越野跑。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 Xterra 亚太锦标赛，越野三项是亚太锦标赛，那同时 Xterra 越野跑也是亚太锦标赛，就是在同一个赛事周末会去举办。这个锦标赛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精英选手来台湾比赛，因为我们有寄出就是精英的奖金。对，然后还有就是各分龄组的选手，他可以获得去参加 Xterra 世界锦标赛的资格，等于说你会看到很多的精英选手跟业余选手都会为了这个积分或者是说要取得这个资格哦，大家齐聚在垦丁这个地方。垦丁呢，它算是一个非常亲民，非常就是可跑性或者是说非常安全的赛道，就是说很适合初学者参与的一个赛事。我们像越野三项，越野三项是什么呢？越野三项就是 1.5 公里的海泳，我们是有小湾的海泳。接着呢，我们今年是 29K 的登山车，再来就是大概是 10K 左右的越野跑。那因为越野的路很不一定，所以它的公里数也不是这么的准，不像公路多少就是多少。那你觉得听起来好像比一般 5.1 的距离还要短，对不对？
哦，我跟你讲，对于爬山人来讲，这一点都不容易啊。
这个就是对有观念正确的那个前提之下才知道。
没错，爬山的一公里，你以为跑步的配速七分钟一公里就过，我跟你讲，你登山你要先看你的那个什么高度落差是多少，对，你要看你的爬升是多少。
嗯，没错没错，就像你有概念，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差这么少哦，然后怎么这么少，就是感觉好像玩的很快就结束了。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完赛可能大概要四个小时以上才可以完成这个赛事哦，四个小时还算快哦，就是可能四五个小时都是以一般人的程度来讲，我说有在练的话四个小时差不多，四个小时到四个半是差不多的时间。
所以你们这个三个是多久关门啊？
嗯，我们尽可能都是我们六点出发，下午一点所有的活动会结束，六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够你耗了啦，
可以啦，可以。
等一下，我们不鼓吹大家就是没有练习来玩，我们是非常希望大家就是任何比赛啊，你都是要训练哦，就是你还是要去做训练，然后不要说抱着玩玩的心态。天啊，你在山上玩玩看。
刚刚刘飞，我看他的表情真的超好笑，他就是绕着他的头发。够你耗的啦，就是一脸就一脸，你要耗多久？老娘就看看，够你耗的吧，这样。然后后面就开始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要练习，我觉得超好笑。
不管报什么比赛，你真的还是要花时间去练习，就是说你才会知道说你自己缺乏什么，你不擅长什么，你才可以有好的策略。哦，让自己在比赛中可以比较安全的下庄。哦，我们不追求成绩，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有练习过，然后有真的了解在越野这个赛道中比赛要注意的事情，不管是补给，还有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你整个人对于这样子的熟悉度吗？真的是有差。你也知道山上的状况，天气会一直在变，对，那你也知道有时候可能过了中午它就会下雨，肯定其实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嗯，
就是比如说有些比较慢的，他们可能会在某个山头就突然遇到下大雨，地面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泥泞，那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可以回到终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是还是要备赛啦，那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和各项能力的强弱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要去花时间去准备，这样子比较好。
对啊，因为遇到了危机，像你说的可能天气的关系，然后还包含了补给。嗯，那补给你们都是怎么样补给啊？
补给其实观念其实是跟我们一般运动赛事当中的做法差不多，那只是水一定要备足，因为我有时候我们CP 补给点的下一个补给点有点远，它不像公路上那么好设置补给站，因为有时候因为腹地要搭设那些补给站的帐篷跟人力，还有搬运物资上的一些困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其实还有降温冰块那些，你要搬到很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需要花人力跟时间。我当然我们 Extra 都是非常注重在医疗，还有就是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在补给这部分也是。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教育选手也要自己携带足够的水跟补给，你自己可能20分钟你就要补水，或者是要吃能量包、能量胶去补充自己的体能，这样子才不会让你整个热衰竭，或者是说缺水的状态。最常遇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会中暑。
哦，对对对对
对，那因为基本上我们赛道上都会有安排医疗的团队人员来回的走动跟就是观察，在这个部分上我们是非常严谨的看待，尤其是选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除了越野三项之外，我们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越野跑的比赛。那越野跑今年是也是那个亚太锦标赛，所以我们有 35K、 21K 跟 7K。对，那我非常推荐就是说第一次可能想要接触越野跑的人可以参加我们 Xterra 的越野跑 7K， 因为我们越野跑 7K 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可以跑。对，我们以往的赛事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 Race Highlight， 就是有很多的家长抱着小朋友来跑步，或者是牵着小朋友一起去完成这 7K， 就是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垦丁度假。比赛只是一部分而已，它不是全部，就是大家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可以就是想象成一个假期， 然后大家一起投入在这个地方，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完海平面以上的垦丁，我们再去海边玩，
就是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对对，没错，就是才不会说好像都只有参赛选手的事情，可是其实参赛选手的家人他们也是可以一起参与其中，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就是推广给大家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只是透过赛事这件事情，然后让家人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去感受这个氛围。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很棒，因为我也有去看 Xterra 他们的官方网站，这个赛事它不只是可能就是选手的事，就是可以当成一个家族旅游，一个三天两夜的一个行程，家人不只可以给选手们鼓励，然后也是一个让他们团圆在一起的机会。
对对对，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场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在地的文创市集，还有一些很棒的美食的餐车，还有一些音乐的演出，还有一些周边的休闲的活动，我们都会就是筹备好，也是啊，你人来就好啊，就是人来就好，参与这个嘉年华欢乐的氛围。对，但同时也是会有一些竞赛的感觉在里面。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大家很开心的一起聊天分享这些事情。
那所以对于你来说，现在海泳、越野跑跟登山车，你觉得哪一项比较困难？对于你现在来说，
我天生其实不怕水，那我也很喜欢海洋，游泳也是小时候看别人游，自己在旁边就有学了。如果说要以越野三项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重点还是会要放在越野登山车这一块，因为每一年赛道的状况会因为天气跟大自然的变化它有改变，它可能今年长这样直的，它明年可能就是变平的。对，那你也知道啊，爬山有时候也是会这个去年没有崩壁，今年大崩壁了，然后它就整个变了，所以就是变成说登山车的路线是没有一定的，但大部分是固定的，没有错。那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修复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找其他的路线去串起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困难的点还是在登山车，因为登山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变化的运动，那你也不可预知，那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来破我之前的成绩，不要这样想，因为没等待你的关卡都不一样。对，就是就是你上次可能你骑过了成功的，可是这一次我怎么骑不过了，怎么变那么难呢？对，但也有可能变简单，所以其实数据对于越野登山车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参考价值，就是说我们会着重在就是当下的一个提成，当然你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你自己的基本技巧，你才有基本的能力去克服这样子的困难，所以我会觉得说登山车还算是比较难的一部分啦，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对啊，因为像刚刚你也提到领导赛事的这些领导都是有特别的一群人去规划跟维护，除了说你们 Xterra 的路线，其他的路线可能也是有其他团队，就是有一些是自愿性的去维护。对，
是自愿性的去维护。那应该是说其实有些路基本来就是有的，那只是说大家去把它除，就是把它弄得更整齐更干净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走路或者是就在骑乘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的安全，也是当然就是要跟就是一些当地的单位去做沟通啦。刚刚有提到是说在桃园的那一块中坑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教练啊还有单核自行车工作室的人，他们都会去做维护，所以像台中也是有热情奉献的车友们会时不时的去巡铲水一下就是会去帮忙协助一些复原啊，然后或者是说去清除一些障碍，就是让整个林道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期待今年的 Xterra 的赛事，据我所知那是报名到一月底的时间，
1月31号就是报名截止。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越野三项还有登山车单项的项目，以及越野跑有 35K 21K 跟 7K 我们同时还有儿童的越野两项，就是 push bike 就小朋友们的项目这样子。如果真的对越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从越野跑开始。那如果对骑车有兴趣的话，我们一样也有XC 登山车的项目可以选择。 也有就是说跟单身军火库合作开的一个训练班，可以先去上课，上完课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去买车。
对，那像是要参加这种比赛，应该登山车就是买比较基本的就可以了，是吗？
如果说是针对 Xterra 的赛事要怎么挑登山车的话，就是会建议选 XC 车。 XC 车基本上就是单臂证或是双臂证的都可以骑垦丁的赛道。就是为什么要选 XC 车呢？因为 Xterra 的路况就是有提到说不会有特别刁钻的下坡啊，因为台北的路况你也知道，台北的山就是比较陡峭，很难。对，台北的山是很陡的，就是很高，所以它会有很难的落差啦，或者是石头很多的这样状况。可是垦丁不会，那垦丁的天气也很好，长缓上坡或是河床的平路，那我们势必就是要选择比较轻量型的 XC 车。其实讲到车款就很多，我不是很专业，但我只是就是就我们这样子的状况提供一些建议。如果 Xterra 的话就是选 XC 车，我自己是从 trail 车开始骑。 trail 车的话其实基本上它是比较偏全地形的车子，中庸之道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要比较轻量就选 XC， 中间就是 trail， 那你要玩比较多下坡路段多元口味的话，你就要选 enduro 的车款。差别就在于说它的前避震的行程的长短。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拥有一台登山车的话，要买前后都有避震的登山车，比较玩的比较多，
比较广，
路况可以，对，玩的会比较广，可以尝试的路段也比较多。那也比较安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容错率比较高，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技巧没有很纯熟，那我们骑比较轻的车你可能就是控制上会比较不稳定。对，那 trail 车因为它避震长，所以它可以帮你吸收的那个强度比较多，所以你就会比较稳一点点。
哦，
我会建议
一开始说到的公路车跟登山车，公路车那种稳定性反而没有来的登山车来的稳定。
没错，因为登山车其实你手要稍微打开，所以你在平衡上或者是你的就是身体 hold 住的那个力量会跟公路车有点不太一样。对，你会比较稳定啊，然后车子比较大台比较重，它风吹不会飘的那一种，因为公路车风吹也会飘。登山车是就很稳定，它顶多只是说过这些树根跟石头的时候会有点震动，就是上下震动这样子，但是因为有避震就苦秀嘛，就是有避震，然后就会你就跟着起伏就对了，
就可以跟着醒嘞醒嘞。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醒嘞醒嘞这样子。你不要去抗衡它，你反而是要去感受它，你才可以知道说什么叫人车一体。
人车一体，我刘飞的那个金句又出来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啦。那也不用一定都要买新车，你可以先从二手车开始，对，先去骑，然后真的话，你可以再决定自己要走哪一个路线，都是跟你自己的骑乘风格和习惯都有关系。
你是2021年第一次参加就是这个赛事嘛？那你参加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感动？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是玩登山车之后真的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即便他们是很厉害的选手，可是他们还是非常愿意的跟我们分享，那也愿意带着我们一起骑车。那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子带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进步的这么快，也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温暖。假日就是想要一起去骑车，可是你不是为了想要突破成绩，你是想要跟这群朋友一起去玩，探索不一样的路线，那或者是说哦，我今天有新的东西想要突破，那他们可以教你，还有看到不同以往的风景，就是公路上看到的风景其实你自己都大概知道，那骑到林道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没错，所以呢我们邪教教主刘飞就极力的推广。
我觉得可以先从你开始啊，好吧，我帮你
你说我吗？
对啊，帮你安排一下。
你说安排去体验一下去林道。
对啊，刚刚讲了车子都不是问题，你人来就好，我帮
你
安排好。你
认真？
还有随行的那个同伴保护你。
你认真？
真的啊，从你开始啊。
蛤，我不太哈扣。你知道我访谈的这么长，我还会有一些很基本的疑问啊，怎么？
那你自己有就是尝试过什么体验新的运动吗？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真的去体验过了什么新的运动吗？就是你不擅长的。
你说我在访谈这个节目？
对啊，你就是做了这么多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啊，那你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的户外运动的人。对，那你有没有真的或是有计划想要去参加或是去体验也好体验的运动呢？
我自己哦，我自己本身爬山嘛，我其实是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最近有开始玩风翼水翼这项水上运动。对，它就是也是一个在台湾来讲稍微比较新一点的活动，也是正在跟登山车很像正在推广，而且族群非常非常小，我觉得比登山车还要再少欸那还是你要来玩风翼水翼
我非常乐意接受新的运动的体验，
真的假
的？
它有点像板类运动欸，它就是板类运动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学超痛苦的，我们冲浪是不是就是冲的是浪你的板子是跟水在一起的，对，然后那水翼呢就是这个板子的下面有一个像是机翼一样的东西，它会把你借由你手抓的风的力量把你升起来，然后你要在水面升起来的同时平衡自己，然后还要抓风。
哦，有腾空感是吗？
对，我跟你讲巨难哦我到现在还在狼狈
哇塞，
可是我觉得山海很不一样，像是我自己的认定哦，可是我不是说车子，我自己的认定假如说是登山车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山那一块。
对啊，是是的，
因为我觉得偏山那一块的都比较人真的是比较重要，人比较多，像是登山也是人比较多，可是相对的玩水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跟自己，是完全超级不一样的运动哦，所以像是我去学其实就是买这项东西这个玩具，我买完了这个玩具之后我就是都是自己去，就是真的是跟登山车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最美的风景可能不是人是自己
也可以啦
可是真的要跟自己很能够跟自己相处的人
也不错，我觉得每个运动其实都是在过程中的跟自己的对话
又是另外一个金句吗？
对啊，就是在跟自己对话，就是在自己告诉自己好沉住气，好深呼吸，好用力说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对，其实每一项运动都是一样，因为毕竟运动或者是户外都是自己嘛，就是不可能别人帮你跑步或别人帮你骑车，其实都是自己啦那个当下。
是是是没错，那你既然都敢腾空了，登山车这么接地气的运动应该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啊，
对啊，没问题，我很多的眼线可以直接去跟你接洽
可以啊可以尝试啊，因为我那时候看了那个 Super Air 的那个赛事我觉得哇塞太酷了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说哎，那不然你骑我们的车，然后后来就开始下雨了可是他们只有很变态的地方，就是越下雨他们就越嗨
对啊真的真的，我跟你讲下雨才好玩好不好，下雨你看人家那边滑，我跟你讲最精彩的没有滑我们都虚他，你就是要滑倒啦、哦、然后要有点跌倒，然后或者是就是失误我们最开心了，下雨才是最好玩的地方，因为下雨才可以看得出你这个人的功力厉不厉害
哦，就是要有一点难度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看你的表演功力厉不厉害
所以大家的表演功力要取悦一下大众，必须要滑一下，
大家在那边等那么辛苦就是看你那几秒的表演，你还不表演吗？是不是
哦，真的
对，你可以来就是体验一下啦，但是不会马上叫你表演啦
对啊，我猜我去应该也是骑那种一般的林道啊什么的
可以啊，都是先从基础开始啊，都是先从基础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循序渐进到比较难的，
对，再慢慢的入坑这样子。
是的是的没错，这登山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啦，所以学习登山车的过程当中啊，你就是你也会变成一个非常乐意分享你自己心得的人
另外一个邪教教主
没错，我们一起期许壮大登山车运动
那所以你觉得人生必须体验一次的理由是什么？登山车
体验一次吗？我是觉得任何爱运动或者是任何热爱 单项运动的人，就是我们先不用多啦，我们就这几个族群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目前对于运动已经有一点失去热情跟那种热度的话，我觉得你非常欢迎你来就是玩登山车，因为很多玩过的人就是说非常的疗愈，可以释放你的压力，就是可以忘记于很多的烦恼，真的很舒压，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真的。
好，等你约。
对，因为我们觉得玩越野车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拿到好成绩，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接触大自然，因为它也是运动，用这样很健康的方式，然后来看到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是非常棒的。
开了刘飞你那么多玩笑，其实我觉得看到你的文章啊，我也能够去感受到登山车也改变你非常多，就除了展现自己的热情之外，其实我觉得它也让你更坚强，除了你本来就有的行动力，也更有冒险的动力，我觉得啦，让你感觉更冒险了。
没错，其实我以前会迷路哦，我不会看地图，但是因为玩了越野登山车之后，我反而方向感变好了，也不太常会迷路吧，真的。然后因为就像你讲的，你要学会独立，你要学会自己去判断自己的状况，你要去知道说在越野林道里面你有一些因素要去考量到的，你会变得比较重视自己的状态，
就也更了解自己啦，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然后也要记得就是 笑别人。
这才是重点，登山车精神。
嗯，没错，
登山车精神就是要笑别人，然后也要表演给别人看，我学到了。那自己谢谢刘飞给我们传达了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好，谢谢美少女，谢谢。
没有开玩笑的啦。好啦，没有，也要做个结尾啊。对，那如果呢就是有想要尝试像刚刚刘飞说的，就是不管你是曾经玩公路车，或者是你对就是很多户外运动已经没有热情了，你想要试试新的运动或者是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非常的欢迎去尝试登山车。本身就有一些山铁的经验， Xterra 呢是刘飞极度推荐你人生一定要尝试的一项项目，也许可能不会说你会一次的爱上，可是它会让你打开你的视野，就是人生必要去尝试的清单之一，对不对？刘飞
说得很好，赞。
报名
体验
截止到1月31号，所以我这一集呢会在赶在1月31号前发。
耶，1月31号最后报名期限，大家一起来垦丁 Xterra 越野三项越野锦标赛，一起来参加。
没错啊，因为是国际赛事，所以其实有兴趣的听众们也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它的资讯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这里也不用特别的去跟大家说明啦，直接去 Google 就对了。没错，
对 Xterra 台湾亚太锦标赛，
好，
欢迎大家。
那这集就非常谢谢刘飞来跟我们聊聊。
谢谢，
哇塞，又是占用一个来宾非常多时间的一集呢。
谢谢美少女，有等你来哦。
好，没问题，那这集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拍个照。
我问一下，你刚刚是在喝威士忌吗？
哦，对啊，你很厉害。你完全一直讲话，然后都不用喝水的，我都很口渴。
我刚刚三个形容词里面差点讲说我很聒噪。我们不鼓吹大家没有练习来玩，我们是非常希望大家就是任何比赛啊，你都是要训练，不要说抱着玩玩的心态。天哪、啊，你在山上玩玩看，
你要耗多久？老娘就看看。Hello， 欢迎来到山水户外，什么都可以聊的户外平台。这里是户外人说说。一般民众或者是大家想要去体验这个登山车的话，他该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啊？
台湾就是腹地没有像欧洲一样这么大，但是台湾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有，什么地形地貌都有，都会有涵盖到，这也是跟整个环境有关系啦。那因为越野的区域，你拿山来讲好了，山其实本身大家对于山都会有一种距离感，那也会就是觉得说会有点危险性存在，所以你要让大家来玩越野登山车，本身就是你自己要先有兴趣，你有兴趣之后，那可能你没有装备那没关系，那其实是因为现在台湾北中南都有蛮多的单位在做 推广跟教学。像北部的话，就是在单车军火库，单车军火库就是有做那个训练班，我们提供就是免费的登山车，还有护具跟安全帽。其实你只要，我们就是希望你人来了，
人来就好，
真的是人来就好了。那我们有教练，有助教，都可以在旁边，就是保护你去学习基本功，然后跟这台就是这个车子的运用，就让你去学习。那最后等你的程度技巧都已经学到一定的基本程度之后，我们就会一起去林道里面实际骑乘。就是你还是要去透过学习，然后了解一些观念跟技巧之后，我们才可以真的安全的，因为我们所有前提都是安全，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安全的去林道骑车，你可以保护自己啊，也可以就是享受在其中。所以在北部的话会有其实会有蛮多单位，他们就是会整理一些场地，像还有单合自行车工作室，就是阿丹、江爸、江妈，还有1510林彦君，他们现在就是在北部桃园中坑那边，有时候就会去整理场地啊，还有中坑那边有一个女教练，她是越野摩托车的教练，这样子就是协助把场地都整理得很好。那体验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单车军火库，还有那个 MTB101 Ian， 他是一个 YouTuber， 他也会提供一些知识性的登山车相关的介绍，台湾的林道啊，还有就是说登山车的一些认识。就是其实很多人都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那台中的话也是有，其实台中也有很好的场地，就像老外林道，还有你刚刚讲 Super A 的，在那是大肚吧？
对，
大肚那边也是有很大片的地方可以骑。像台中的 Fox， 它是避震器公司嘛，还有一些自行车相关产业，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热情奉献的车友们会去维护林道，那甚至有些像有一位叫王小花，他也会去做林道，把林道就是弄得很好。其实大家都是因为热情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高雄也有，高雄在大坪顶有那个南台湾 Offroad 的团体，就是有士官长啦、鸟王啊，还有华兴单车，他们都会就是举办一些活动跟比赛，让大家都可以聚集在那里去玩越野车。就是说大家都很努力在推广越野登山车这项运动啦，那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有很多的人一起加入来体验。
所以如果想要玩的话，看你的地区去哪里都有相对应的高手们。
其实大家都很热心，而且他们就是非常的热情就是都很鏘啦，大家都很鏘，然后也会非常的照顾你。你如果要下一个小下坡，旁边会有两排人墙站好，所以你跌倒了马上会有人接住你的车跟你的人，这样够安全吧？
很安全。可是那些人墙不怕自己被撞吗？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是经历过也被这样接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有经验。
你是说有一台车冲过来要知道怎么闪
没错，没有管车的啦，车随便啦，我们就救人就好了。
所以车就丢这样。
像我们在骑一些爬坡很陡的坡啊，真的骑不上去会定杆嘛，
对，
你怎么办？抓旁边的树啊，赶快抓旁边的树，不然你会往后倒嘛。然后车子抓不住就放掉，先把你自己站好再说。很有趣吧？
很有趣。那这样不是啊？这样车掉下去，你也要下去牵车啊？
对啊，再把它牵回来，它不会掉太远啊，顶多就是在下面一点点而已，还好，真的还好
哦，
真的。这个也是跟公路有差别，公路车的人都会把它放好好的，然后就是不能撞到，不能敲到。就是登山车，就是因为它很勇，你知道吗？它很勇健，所以你不要担心它受伤，你先照顾好自己。车子的部分你不用担心。
对对，车子还比人强壮，这样
没错。所以就是你就是把你自己顾好就好了。车子其实没关系啦，我们东西换一换就好了。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漂亮的林道啊，或者是有人帮忙做维护，那你有什么特别觉得很漂亮的可以去尝试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
大家
就是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地方。
建议还是要有教练或者是熟悉路段的车友去带路比较好。对，那因为进到山里面，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登山客。对，那因为这个也是要基于礼貌性，我们还是要就是去礼让登山客。很多的林道其实也不太适合真的骑车，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很初学的话，有罗山林。
罗山林道，
罗山林林道，对，但是那个真的是非常初学，
几乎都是平的、啊。
其实我觉得桃园的中坑跟光华坑其实是真的也很好练习的场地。嗯，丹凤山就是照明禅寺那一区、那边也可以练习。
嗯，
对，我也是有从那边练习过来的。然后其实阳明山有一些阳峰古道，那边其实也可以骑，也蛮好玩的。那只是说那个路真的你要有人带，熟悉的人去带，不然你出来到公路你还要再接回越野的林道，其实你会有点迷失方向、
对，
你会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还是要熟悉的人，然后有那个路线图之类的。
最好的是就是就是加入就是有关于登山车的社团或者是 club， 那教练啊或者是有经验的车友可以带，你也比较安心，大家一起骑有伴，不要落单，我们不会让你落单。
对，就像你说的，登山车几乎都是团队行动，
基本上是最好是团队行动比较安全，因为有时候在山里收不到讯号，那如果你真的出了意外，至少有个人可以帮你处理事情，这是在一个安全的考量之下。对啊，如果你迷路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你去哪，所以最好是有伴同行会比较安全。
那像你现在骑过最美，你觉得最漂亮的是哪一个领导啊？
最美的领导，我们常常在说吼，最美的风景是人。觉得很烦，我都不回答正经的事情。
对，是在脸这种笑诶。
没有，因为真的就是骑登山车之后你认识的这一群朋友其实真的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当然有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去探路你知道吗，所以你也讲不出来那个是哪一个林道。对，然后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这边会有很漂亮的林道，比如说好了，林口有一个水牛坑、它外面就很像大峡谷，就是美国大峡谷的那个风景很漂亮，因为那边也有很多人去拍婚纱跟那个开越野车什么的，所以那个在那个滨海公路旁边的一个路边的地方，你就觉得那边很漂亮。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探索水牛坑的最深度，就是最深度，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就想说靠，那隧道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觉得已经想象好了，想象出去会哇哦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觉得哇，另一边是什么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也是一个森林之类的，电影都看太多。好，我们骑进去哦。然后你知道那个隧道里面上面全部都是蝙蝠，全部都是蝙蝠在飞，整条隧道都是蝙蝠，然后隧道的边边都是那个蝙蝠的粪便，就黄黄的这样子。然后就骑在湿湿暗暗的隧道里面，你知道有没有像神隐少女的感觉，就是你觉得穿过一个隧道，然后你就期待说靠，另外一边一定有什么东西。结果呢，当你通常就是觉得说有什么时候，我们到了另外一边，就没东西了。
所以你们出不去吗？
哦，我们有出去。那出去之后就是一个路边，就是一个路边，一个路边。
好好笑。
这个骑的过程当中很有趣，很期待。即便暗暗的，全部都是蝙蝠在飞哦，在你头上飞，大概有上千万只的蝙蝠在这个隧道里面飞。那啊，它外面其实水牛坑那边也蛮漂亮的。你知道过去之后就是没东西啊，我们又自己又再骑回来，原路骑回来。
哦，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去下一个点了，因为那就是一个。
对啊，因为我们也会看地图，就像你讲，我会看 GPS 地图。那其实它有时候一些路基。它其实就是已经没有了。那其实你再走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全部又折返啊，就全部跑去海边骑沙滩。
不甘没有找到世外桃源，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去找乐子啊。
对
啊，那就是你知道登山车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那有时候像有一些国内目前有几位越野登山车选手，那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做异地训练，像是江胜山阿丹，或者是像是张佑伦，他们会去做一个冬训，就是怎么讲异地训练，然后他们就是会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林道。那我有一次就是有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个异地训练啊，超好玩的。美伦山啊，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的是美伦山，这一般人可能都真的不知道真正我们骑的美伦山是哪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穿进去，然后就开始骑这样子。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就是真的要有朋友 带你一起去，你才会发现就是很漂亮的林道，你才会看到不同于公路的风景。
哇，好酷哦。记得你那一次训练还是6天呢、欸、超级密集
的，对，很精实、
啊、每天都有行程。哇塞，
嗯，真的每天都有行程。像那个着色林道也是很辛苦，就是你要一直爬坡，很累很累，可是爬完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变强超多的。我跟你讲哦，就是骑完越野车之后啊，一阵子你再去回去骑公路车，我没有骗你，
就感觉、
那个、
我知道，感觉像骑小绵羊。
对，我跟你讲，你去刷那个路段，不管什么阳明山冷水坑，我跟你讲没有特别练哦，真的刷一排 PR、欸、真的，我没有骗你，真的 Strava 就是直接很多金牌、欸、没有真的很认真骑的那一种。就是因为你的登山车训练其实是相对它同时在已经在增强你的肌肉，你的整体的耐力值，所以其实去骑公路车你会发现哎、欸，这个出力好像很轻松，没有特别累，真的。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就是有玩公路车的人交叉训练一下，真的交叉训练一下，你就可以突破你的成绩瓶颈。
不要一直 focus 在用同样的肌群去训练，偶尔练练不一样，说不定会有一点火花。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国外的选手他们在休赛季的时候，他们也会用登山车当做一个休闲或者是另外的交叉训练的项目去做它的一个辅助。就是其实因为登山车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刺激，不管是感官上面或是身体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突破，新的感受啦。所以其实就是每个运动都有它的一个特色跟优点，那我是觉得登山车其实也是可以来尝试看看。
刘芬，你现在是在 Xterra 里面工作嘛，那他就是每年呢都会在台湾举办越野三项的赛事，那今年就是2023年是在4月的时候举办、
嗯、
对吗？
我们 Xterra 2023年4月14到16号我们会在垦丁国家公园举办是越野三项还有越野跑。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 Xterra 亚太锦标赛，越野三项是亚太锦标赛，那同时 Xterra 越野跑也是亚太锦标赛，就是在同一个赛事周末会去举办。这个锦标赛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精英选手来台湾比赛，因为我们有寄出就是精英的奖金，对，然后还有就是各分龄组的选手他可以获得去参加 Xterra 世界锦标赛的资格，等于说你会看到很多的精英选手跟业余选手都会为了这个积分或者是说要取得这个资格哦，大家齐聚在垦丁这个地方。垦丁呢它算是一个非常亲民，非常就是可跑性或者是说非常安全的赛道，就是说很适合初学者参与的一个赛事。嗯，我们像越野三项，越野三项是什么呢？越野三项就是 1.5 公里的海泳，我们是游小湾的海泳。接着呢我们今年是 29K 的登山车，再来就是大概是 10K 左右的越野跑。那因为越野的路很不一定，所以它的公里数也不是这么的准，不像公路多少就是多少。那你觉得听起来好像比一般 51.5 的距离还要短，对不对？
哦，我跟你讲、对于爬山人来讲这一点都不容易啊。
这个就是对有观念正确的那个前提之下才知道。
没错，爬山的一公里你以为跑步的配速7分钟一公里就过，我跟你讲你登山你要先看你的那个什么高度落差是多少。 对，你要看你的爬升是多少。
嗯，没错没错，就像你有概念啊，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么少哦，然后怎么这么少，就是感觉好像玩的很快就结束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完赛可能大概要4个小时以上才可以完成这个赛事哦。4个小时还算快哦，就是可能4-5个小时都是一般人的程度来讲，我说有在练的话4个小时差不多，4个小时到4个半是差不多的时间。
所以你们这个3个是多久关门啊？
我们尽可能都是我们6点出发，下午1点所有的活动会结束，6-7个小时，
7个小时
够你耗了啦，
可以啦，可以。
等一下，我们不鼓吹大家就是没有练习来玩，我们是非常希望大家就是任何比赛啊，你都是要训练， 哦，就是你还是要去做训练，然后不要说抱着玩玩的心态。天哪，你在山上玩玩看。
刚刚刘飞，我看他的表情真的超好笑，他就是绕着他的头发，够你耗的啦，就是一脸就一脸，你要耗多久？老娘就看看，够你耗的吧？这样，然后后面就开始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要练习，我觉得超好笑。
不管报什么比赛，你真的还是要花时间去练习，就是说你才会知道说你自己缺乏什么，你不擅长什么，你才可以有好的策略。好，让自己在比赛中可以比较安全的下庄。好，我们不追求成绩，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有练习过，然后有真的了解在越野这个赛道中比赛要注意的事情，不管是补给，还有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你整个人对于这样子的熟悉度吗？真的是有差。你也知道山上的状况，天气会一直在变。对，那你也知道有时候可能过了中午，它就会下雨，肯定其实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嗯，就是比如说有些比较慢的，他们可能会在某个山头就突然遇到下大雨，地面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泥泞，那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可以回到终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是还是要备赛啦，那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还各项能力的强弱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要去花时间去准备，这样子比较好。
对啊，因为遇到的危机像你说的可能天气的关系，然后还包含了补给，那补给你们都是怎么样补给啊？
补给其实观念其实是跟我们一般运动赛事当中的做法差不多，但只是水一定要备足，因为我有时候我们CP 补给点的下一个补给点有点远，它不像公路上那么好设置补给站，因为有时候因为腹地要搭设那些补给站的帐篷跟人力，还有搬运物资上的一些困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其实还有降温冰块那些，你要搬到很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需要花人力跟时间。当然我们 Xterra 都是非常注重在医疗还有就是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在补给这部分也是，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教育选手也要自己携带足够的水跟补给，你自己可能20分钟你就要补水，或者是要吃能量包能量胶去补充自己的体能，这样子才不会让你整个热衰竭或者是说缺水的状态。最常遇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会中暑。
哦，对对对对
对，那因为基本上我们赛道上都会有安排医疗的团队人员来回的走动跟就是观察，在这个部分上我们是非常严谨的看待，尤其是选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除了越野三项之外，我们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越野跑的比赛。那越野跑今年是也是那个亚太锦标赛，所以我们有 35K 21K 跟 7K。对，那我非常推荐就是说第一次可能想要接触越野跑的人可以参加我们 Xterra 的越野跑 7K， 因为我们越野跑 7K 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可以跑。对，我们以往的赛事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 Race Highlight， 就是有很多的家长抱着小朋友来跑步，或者是牵着小朋友一起去完成这 7K， 就是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垦丁度假。比赛只是一部分而已，它不是全部，就是大家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可以就是想象成一个假期，然后大家一起投入在这个地方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完海平面以上的垦丁，我们再去海边玩，
就是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对对，没错，就是才不会说好像都只有参赛选手的事情，可是其实参赛选手的家人他们也是可以一起参与其中，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就是推广给大家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只是透过赛事这件事情，然后让家人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去感受这个氛围。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很棒，因为我也有去看 Xterra 他们的官方网站，这个赛事它不只是可能就是选手的事，就是可以当成一个家族旅游，一个3天2夜的一个行程，家人不只可以给选手们鼓励，然后也是一个让他们团圆在一起的机会。
对对对，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场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在地的文创市集，还有一些很棒的美食的餐车，还有一些音乐的演出，还有一些周边的休闲的活动，我们都会就是筹备好， 也是啊，你人来就好啊，就是人来就好，参与这个嘉年华欢乐的氛围。对，但同时也是会有一些竞赛的感觉在里面。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大家很开心的一起聊天分享这些事情。
那所以对于你来说，现在海泳、越野跑跟登山车，你觉得哪一项比较困难？对于你现在来说，
我天生其实不怕水，那我也很喜欢海洋，游泳也是小时候看别人游，自己在旁边就有学了。如果说要以越野三项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重点还是会要放在越野登山车这一块，因为每一年赛道的状况会因为天气跟大自然的变化它有改变，它可能今年长这样直的，它明年可能就是变平的。对，那你也知道嘛，爬山有时候也是会，哎，这个去年没有崩壁，今年大崩壁了，然后它就整个变了。所以就是变成说，登山车的路线是没有一定的，但大部分是固定的，没有错。那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修复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找其他的路线去串起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困难的点还是在登山车，因为登山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变化的运动，那你也不可预知，那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要来破我之前的成绩，哦，不要这样想，因为每等待你的关卡都不一样。对，就是这，就是你上次可能你骑过了成功的，可是这一次，哎，我怎么骑不过了？怎么变那么难呢？对，但也有可能变简单。所以其实数据对于越野登山车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参考价值。就是说，我们会着重在就是当下的一个提成。当然，你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你自己的基本技巧，你才有基本的能力去克服这样子的困难。所以我会觉得说，登山车还算是比较难的一部分啦，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对啊，因为像刚刚你也提到领导赛事的这些领导都是有特别的一群人去规划跟维护，除了说你们 Escara 的路线，其他的路线可能也是有其他团队，就是有一些是自愿性的去维护。
是自愿性的去维护。那应该是说，其实有些路基本来就是有的，那只是说大家去把它除，就是把它弄得更整齐、更干净哦，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走路或者是就在骑乘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的安全，也是当然就是要跟就是一些当地的单位去做沟通啦。刚刚有提到是说在桃园的那一块中坑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教练啊，还有单和自行车工作室的人，他们都会去做维护。所以像台中也是有热情奉献的车友们，会时不时的去巡铲水一下，就是会去帮忙协助一些复原啊，然后或者是说去清除一些障碍，就是让整个林道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期待今年的 Xterra 的赛事，据我所知呢是报名到一月底的时间，
1月31号就是报名截止。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越野三项，还有登山车单项的项目，以及越野跑有 35K、21K 跟 7K， 我们同时还有儿童的越野两项，就是 push bike， 就小朋友们的项目这样子。如果真的对越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从越野跑开始。那如果对骑车有兴趣的话，我们一样也有 XC 登山车的项目可以选择，也有就是说跟单车军火库合作开的一个训练班，可以先去上课，上完课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去买车。
对，那像是要参加这种比赛，应该登山车就是买比较基本的就可以了，是吗？
如果说是针对 Xterra 的赛事要怎么跳登山车的话，就是会建议选 XC 车。XC 车基本上就是单避震或是双避震的都可以骑垦丁的赛道。就是为什么要选 XC 车呢？因为 Xterra 的路况就是有提到说不会有特别刁钻的下坡啊，因为台北的路况你也知道，台北的山就是比较陡峭，很难。对，台北的山是很陡的，就是很高，所以它会有很难的落差啦，或者是石头很多的这样状况。可是垦丁不会，那垦丁的天气也很好，长缓上坡或是河床的平路，那我们势必就是要选择比较轻量型的 XC 车。其实讲到车款就很多，我不是很专业，但我只是就是就我们这样子的状况提供一些建议。如果 Xterra 的话，就是选 XC 车。 我自己是从 trail 车开始骑。trail 车的话，其实基本上它是比较偏全地形的车子，中庸之道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要比较轻量，就选 XC， 中间就是 trail。那你要玩比较多下坡路段、多元口味的话，你就要选 enduro 的车款。差别就在于说它的前避震的行程的长短。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拥有一台登山车的话，要买前后都有避震的登山车，比较玩的比较多，
比较广，
路况可以，对，玩的会比较广，可以尝试的路段也比较多，那也比较安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容错率比较高，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技巧没有很成熟，那我们骑比较轻的车，你可能就是控制上会比较不稳定。对，那 trail 车因为它避震长，所以它可以帮你吸收的那个强度比较多，所以你就会比较稳一点点。我会建议
一开始说到的公路车跟登山车，公路车那种稳定性反而没有来的登山车来的稳定。
没错，因为登山车其实你手要稍微打开，所以你在平衡上或者是你的就是身体 hold 住的那个力量会跟公路车有点不太一样，对，你会比较稳定啊，然后车子比较大台，比较重，它风吹不会飘的那一种，因为公路车风吹也会飘，登山车是就很稳定，它顶多只是说过这些树根跟石头的时候会有点震动，就是上下震动这样子，但是因为有避震，有cushion嘛，就是有避震，然后就会你就跟着起伏就对了，
就可以跟着醒嘞醒嘞，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醒嘞醒嘞这样子。你不要去抗衡它，你反而是要去感受它，你才可以知道说什么叫人车一体。
人车一体，我刘飞的那个金句又出来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啦。那也不用一定都要买新车，你可以先从二手车开始，对，先去骑，然后真的的话，你可以再决定自己要走哪一个路线，都是跟你自己的骑乘风格和习惯都有关系。
你是2021年第一次参加就是这个赛事嘛？那你参加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感动？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是玩登山车之后真的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即便他们是很厉害的选手，可是他们还是非常愿意的跟我们分享，那也愿意带着我们一起骑车，那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子带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进步的这么快，也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温暖。假日就是想要一起去骑车，可是你不是为了想要突破成绩，你是想要跟这群朋友一起去玩，探索不一样的路线，那或者是说哦，我今天有新的东西想要突破，那他们可以教你，还有看到不同以往的风景，就是公路上看到的风景其实你自己都大概知道了，那骑到林道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没错，所以呢我们邪教教主刘飞就极力的推广，
我觉得可以先从你开始啊，好吧，我帮你
你说我吗？
对啊，帮你安排一下
你说安排去体验一下去林道。
对啊，刚刚讲的车子都不是问题，你人来就好，我帮
你
安排好，你
认真，
还有随行的那个同伴保护你，
你认真？
真的，真的啊，从你开始啊！
啊，我不是太哈扣，你知道我访谈的这么长，我还会有一些很基本的疑问啊，怎么
着？那你自己有就是尝试过什么体验新的运动吗？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真的去体验过了什么新的运动吗？就是你不擅长的。
你说我在访谈这个节目？
对啊，你就是做了这么多户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啊，那你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的户外运动的人，对，那你有没有真的或是有计划想要去参加或是去体验也好体验的运动呢？
我自己本身爬山嘛，我其实是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最近有开始玩风翼水翼这项水上运动。对，它就是也是一个在台湾来讲稍微比较新一点的活动，也是正在跟登山车很像正在推广，而且族群非常非常少，我觉得比登山车还要再少欸。那还是你要来玩风翼水翼？
我非常乐意接受新的运动的体验，
真的假 的,、
OK、的，
它有一点像板类运动，欸，它就是板类运动。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学超痛苦的，我们冲浪是不是就是冲的是浪， 你的板子是跟水在一起的、嗯、对，然后那水翼呢就是这个板子的下面有一个像是机翼一样的东西，它会把你借由你手抓的风的力量把你升起来，然后你要在水面升起来的同时平衡自己、
哦、
然后还要抓风。
哦，有腾空感是吗？
对，我跟你讲巨难哦，我到现在还在狼狈、
哦、哇塞。
可是我觉得山海很不一样，像是我自己的认定哦、嗯、可是我不是说车子，我自己的认定假如说是登山车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山那一块。
对啊，是是的，
因为我觉得偏山那一块的都比较，人真的是比较重要，人比较多、嗯、像是登山也是人比较多、嗯、可是相对的玩水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跟自己，是完全超级不一样的运动哦、嗯、所以像是我去学、嗯、其实就是买这项东西，这个玩具，我买完了这个玩具之后、嗯、我就是都是自己去，就是真的是跟登山车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最美的风景可能不是人，是自己
也可以啦
可是真的又跟自己很能够跟自己相处的人，
嗯，也不错，我觉得每个运动其实都是在过程中的跟自己的对话
又是另外一个金句吗？
对啊，就是在跟自己对话，就是在自己告诉自己、嗯、好，沉住气，好，深呼吸，好，用力说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对，其实每一项运动都是一样，因为毕竟运动或者是户外都是自己嘛，就是不可能别人帮你跑步或别人帮你骑车、嗯、其实都是自己啦、嗯、那个当下。
是是是，没错。那你既然都敢腾空了，登山车这么接地气的运动应该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啊，
对啊，没问题，我很多的眼线可以直接去跟你接洽
可以啊，可以尝试啊，因为我那时候看了那个 Super Air 的那个赛事、我觉得哇塞太酷了、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说、哎，那不然你骑我们的车，然后后来就开始下雨了、可是他们这有很变态的地方，就是越下雨他们就越嗨。
对啊，真的真的，我跟你讲下雨才好玩好不好，下雨你看人家那边滑，我跟你讲最精彩的，没有滑我们都虚他，你就是要滑倒啦、哦、然后要有点跌倒，然后或者是就是失误，我们最开心了。下雨才是最好玩的地方，因为下雨才可以看得出你这个人的功力厉不厉害。
哦，就是要有一点难度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看你的表演功力厉不厉害。
所以大家的表演功力要取悦一下大众，必须要滑一下。
大家在那边等那么辛苦，就是看你那几秒的表演，你还不表演吗？是不是？
哇、哦，真的、
哦。对，你可以来就是体验一下啦，但是不会马上叫你表演啦。
对啊，我猜我去应该也是骑那种一般的林道啊什么的。
可以啊，都是先从基础开始啊，都是先从基础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循序渐进到比较难的。
对，再慢慢的入坑这样子。
是的是的，没错，这登山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啦，所以学习登山车的过程当中啊，你就是你也会变成一个非常乐意分享你自己心得的人
另外一个邪教教主。
嗯，没错，我们一起期许壮大登山车运动
那所以你觉得人生必须体验一次的理由是什么？登山车、
体验一次吗？我是觉得任何爱运动或者是任何热爱三项运动的人，就是我们先不用多啦，我们就这几个族群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目前对于运动已经有一点失去热情跟那种热度的话，我觉得你非常欢迎你来就是玩登山车，因为很多玩过的人就是说非常的疗愈，可以释放你的压力，就是可以忘记于很多的烦恼，真的很舒压、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真的。
好，等你约。
对，因为我们觉得玩越野车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拿到好成绩，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接触大自然，因为它也是运动，用这样很健康的方式然后来看到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是非常棒的。
开了刘飞颖那么多玩笑，其实我觉得看到你的文章啊，我也能够去感受到登山车也改变你非常多，就除了展现自己的热情之外，其实我觉得它也让你更坚强，除了你本来就有的行动力也更有冒险的动力，我觉得啦，让你感觉更冒险了。
没错，其实我以前很会迷路哦，我不会看地图，但是因为玩了越野登山车之后，我反而方向感变好了，也不太常会迷路吧，真的。然后因为就像你讲的，你要学会独立 你要学会自己去判断自己的状况，你要去知道说在越野频道里面你有一些因素要去考量到的，你会变得比较重视自己的状态，
就也更了解自己啦，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然后也要记得就是笑别人
这才是重点，登山车精神。
嗯，没错，
登山车精神就是要笑别人，然后也要表演给别人看，我学到了那这集谢谢刘飞给我们传达了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好，谢谢美少女，谢谢。
没有开玩笑的啦，好啦，没有，也要做个结尾啊。对，那如果呢就是有想要尝试像刚刚刘飞说的，就是不管你是曾经玩公路车，或者是你对就是很多户外运动已经没有热情了，你想要试试新的运动或者是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非常的欢迎去尝试登山车。本身就有一些山铁的经验， Xterra 呢是刘飞极度推荐你人生一定要尝试的一项项目，也许可能不会说你会一次的爱上，可是它会让你打开你的视野，就是人生必要去尝试的清单之一，对不对？刘飞
说得很好，赞
报名
体验
截止到1月31号，所以我这一集呢会在赶在1月31号前发
耶。1月31号最后报名期限，大家一起来垦丁 Xterra 越野三项越野锦标赛一起来参加。
没错啊，因为是国际赛事，所以其实有兴趣的听众们也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它的资讯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这里也不用特别的去跟大家说明啦，直接去 Google 就对了。没错，
对 Xterra 台湾亚太锦标赛，
好，
欢迎大家。
那这集就非常谢谢刘飞来跟我们聊聊，
谢谢，
哇塞，又是占用一个来宾非常多时间的一集呢
谢谢美少女，有等你来哦。
好，没问题，那这集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拍个照。
哎，我问一下，你刚刚是在喝威士忌吗？
哦，对啊，你很厉害你完全一直讲话然后都不用喝水的，我都很口渴
我刚刚在形容词里面差点讲说我很聒噪